孟邦杰拦住囚车，打死金眼狼狼，气坏了驸马张从龙。张从龙手使金顶枣阳兽，奔着孟邦杰的头顶砸来。孟邦杰摆斧子，结架相还，两人打在了一起。二人大战有七八个回合，孟邦杰虚晃一招，拨马便走。张从龙急忙追赶，赶了个马头碰马尾，张从龙大硕一举劈头砸来。孟邦杰听见脑后有风声，急忙来个邓里藏身，身子藏在马肚子底下。张从龙大硕走空了，差点闪在马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孟邦杰坐好了身子，一拨马，大斧子呜就迎头劈来。张从龙再也躲不开了，咔嚓一声正砍在头上，砍破了头盔，死尸张在了马下。张从龙一死，这队伍汪汪一声就乱了。这个时候隐隐狼狼摆刀上，大刀力劈花山，迎头一劈，孟邦杰用斧子往外一磕，啊，去你的不，咔，这口刀就飞了。随后孟邦杰一斧子啪的一声要了金眼狼狼的命，随后手擎双斧催马直奔木龙囚车。再看方兵啊，各自逃命，眨眼之间来到囚车前，两斧子砍坏了囚车，救出了牛狗。牛狗的战马在囚车后边拴着，兵刃在德胜沟上挂着。牛狗牵过马匹，冲着孟邦杰一抱拳：“英雄，贵姓大名啊？多谢救命之恩。”孟邦杰说：“这没什么，将军贵姓啊？”“我叫牛狗，是岳元帅的先锋官。”“壮士，你是谁呀？”孟邦杰的脸腾就红了，想自己刚才冒名顶替抱的牛狗，这多不好啊！哎，牛狗就在我眼皮底下，我报人家名。牛二爷，我叫孟邦杰，是这么回事。他把家里的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我要投岳家军，半路累了，倒在树上睡觉，听您一喊，我一看下边这么多人不好办，才借您的大名，我多有得罪。牛皋说：“这没说的，你也是好心干的好事，给我创创名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再说又救了我。”牛二爷，岳元帅能不能收留我呢？
能啊，
前敌正用人之时，你杀死张从龙立了大功，回去我和元帅说，一定要活捉刘玉刘尼给你父报仇。
那可多谢牛将军了。
牛将军，咱这上哪去啊？
跟我走吧，咱奔藕塘关。现在大王詹罕领着金兵兵围藕塘关，我出来一天一宿了，也不知道前敌怎么样，走吧。
好，两人出了树林，上了马，奔藕塘关。走了有六七里地，忽然远处是个双阳岔路，就在另一股道上来了一匹马。这匹马跑的跟箭打的一样那么快，四蹄蹬该翻起亮掌，马肚子都要快贴地皮了，趟起尘土多高，就听到牛狗想，这匹马怎么跑得这么急呀？有什么事儿？再看马上有一员将官，二十多岁，银盔银甲，外罩白袍，身上有斑斑的血迹。战马德胜沟上挂着一杆方天画戟，这个人两手紧扣着铁锅梁，身子趴在马鞍桥上。战马从岔道就过去了，拐到正道，从牛杆身旁歘就过去了。因为马跑得太快了，猛一拐弯，马的前蹄被个树根绊了一下，马上的这个人从马背上唰就被甩下去了。这一下子摔得太重了，扔出多老远，落到地上叽里咕噜的滚到了壕沟里。那匹战马还不知道呢，还往前跑呢，跑出很远了，战马停住了。因为马通人性，他也觉得身子轻，可能主人摔下去了，
合计合计，我别走了，我回去看看吧。战马莫回头来找他的主人，牛皋和孟邦杰看个满眼，哎呀，这个人摔坏了，快看看去。两人打马到了近前，甩镫离鞍下了坐骑，来到这个人的身旁仔细一看，牛皋哎呀了一声，这不是施权兄弟吗？已经昏过去了。摔昏的这个人是宋将施权，牛皋磕头的马兄弟。牛皋急忙猫腰把施权抱在怀里，兄弟兄弟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再看施权昏迷不醒，大腿上有伤口，征袍全染红了。牛皋扯下白衣服里子把伤口给他包上，连喊带叫，呼了前胸，捶打后背。好长时候施权明白过来了，牛皋这才长出一口气，谢天谢地呀、你可缓过来了。兄弟你是怎么了？从哪来的？到哪儿去啊？怎么还带伤了呢？施权慢慢的睁开眼睛，定定神，看清楚了，哎呀，这不是二哥吗？
啊，是我呀。
施权急忙翻身坐起来，二哥你怎么到这儿了？
哎，别提了，
我昨晚上贪功心盛，偷营接寨去了，没成想中了大王章邯的奸计，掉进了陷马坑，要把我送往北国，多亏这位孟邦杰兄弟杀死张通龙、匹莫龙搭囚车把我救下来，我们两个人这是奔前敌去找大哥。你这是怎么的了？你不在营中怎么跑到这儿了呢？施权见问，叹了口气，眼泪刷就下来了。哎，二哥呀，我奉咱大哥元帅之命到虎口去催粮草，因为藕塘关困着十几万人，粮草不多了，我把粮草凑齐赶奔藕塘关，也怪我一时的着急，抄近路走小道，路过前边不远的九宫山，刚到山下，从山上下了一伙喽啰兵，有2000多人，他们来接粮草车，我过去一搭话才知道山上有好几位寨主，大寨主外号叫铁面天王，名叫董仙，非要留我的粮草车不可，我说了半天好话也没行，最后我们俩伸手打起来，哪知道那铁面天王董仙手使一条虎头月牙铲，力大无穷，兄弟我不是人家对手啊，被他大铲把我的腿划破了，再有恋战性命难保，我才再走，想给元帅送信儿速发救兵，因为心急四箭打马如飞，掉在马下摔昏过去了，多亏遇见二哥你呀、要叫山大王遇上性命就没了。二哥，我身为押粮运草督粮官，把粮草车丢了，按军令死罪呀、元帅非杀我不可呀。牛皋把眼睛一瞪，没那事儿，小小山贼有什么了不得的，走，二哥给你去把粮草要回来。施权嘴没说，心里合计，哼，我二哥又吹上了，他这两下子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，还不如我呢。二哥你不行，咱们还是回前敌搬兵去吧。
怎么，你瞧不起二哥？我非去不可。
不行，二哥，九宫山兵多将广，咱们三个人也不是人家对手啊。牛皋说，前敌战情很紧，还能抽出兵来到九宫山，那前敌还打不打了？这二哥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施权正在为难，孟邦杰打茬了，施将军，你们一提九宫山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来，离九宫山不远有个卧牛山，卧牛山上有5位好汉，大寨主锦袍将岳珍是我的大师哥，当初就劝我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我因为父亲年迈无人照顾才没去，后来呢他又说 岳飞抗金兵，岳飞是好汉，我们投奔岳元帅吧。我也没去，今天何不到卧牛山求岳真我的大师哥帮个忙？他们山上还有二寨主呼天宝、三寨主王天庆、四寨主徐忠、五寨主金彪，个个都有决议在身，山上有1000多喽啰兵，我叫他们帮忙上九宫山帮助要粮草，他们两个山上还有来往，准能开面要出来，即使要不出来交上手，我师哥岳真也不是好惹的，我去搬兵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师权皱皱眉，孟贤弟呀、啊，是占山的全反对大宋朝，他们能给我们帮忙吗？能。那为什么呢？你不知道我师哥的情况与众不同，他是被官府逼着造反，他家乡有一个恶霸，霸去岳真家的田地，还打死我师哥的兄弟，岳真一怒之下杀死恶棍替兄弟报仇，因为有人命在身才占山为王，田敌用人之时要是能既往不咎，我大师哥乐意在岳元帅帐前听令，杀退番兵，保国为民。师权说要是这样啊还真行，可以。卧牛山离九宫山多远？也就20多里地，你和牛皋奔九宫山，我奔卧牛山，你们稍微慢点走，我们差不多就能一块儿到九宫山下。那可太好了，那你就快去吧，不过可一定得把人请来呀、啊、那没说的，那就像到我家一样。孟邦杰点头答应，上马奔卧牛山。牛皋说，兄弟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多了，只是脑袋发胀。要是这样咱们就走吧，奔九宫山。两人上马，依师权的主意就慢点走，等孟邦杰的大队人马到了，好一块儿到山下开仗。牛皋性急，一路上马上加鞭，师权怎么劝也没劝住，结果牛皋披马单人下去了。眨眼之间来到九宫山下，到了山下带出了坐骑，往山顶上一看，牛皋也吓一跳，心想，我一向小瞧着占山为王的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这座山可跟一般山的不一样，高达寨墙，火红缎子大旗在空中飘摆，上写九宫山铁面天王，中间斗大的董字，看这意思山中的兵丁还真有训练。牛皋一想，别让他下去，我也占过山，怕什么？他一马当先来到了山下，冲着上面高喊，呆，九宫山上的人听真，速将劫去粮草车送到山下，勿还本主，不然的话牛二爷要抄山灭寨，火烧你们的窝了。喽啰兵听见了喊声，急忙往里边报告，时间不大就听到嘡啷一棒铜锣响，寨门吱呀呀呀分开了左右，从山上冲出一哨人马，为首一员大将，身高9尺，虎背狼腰，面似锅底，两道黄眉毛斜入天仓，海下连鬓乐腮的红胡须，半扎长的鸭耳毫毛，头戴冰铁盔，身穿乌油铠，坐骑青松马，手拿着一杆虎头月牙铲，战马来到山下，大喊一声，如同青天打个霹雷一样，呔，你是何人，敢在我的山下吵吵闹闹？牛皋没在乎，一拍胸脯，我乃岳元帅帐前先锋，官拜副统制，牛皋是也。山贼，你是谁？俺乃是九宫山铁面天王董仙是也。啊，你就叫董仙呐？快把劫去粮草车送还给我。饶而不死，牙崩棒个说不死，你可知道牛二爷的厉害？董仙一阵的冷笑，哼，牛皋，你算干什么的？谁不知道你呀，头号的饭桶。你回去把岳飞找来，某家要会会他。牛皋说，董仙，你算干什么的？想见我大哥？我告诉你，杀鸡何用宰牛刀，我就把你收拾了，看见吧。
说完双肩一起砸下来，嘴里喊着劈脑袋呀。董先用虎头月牙铲一磕，当的一声，震得牛皋两臂麻木，差点把剪扔了。董先大铲直奔牛皋前胸戳来，牛皋没敢用兵刃磕，急忙闪身躲开，二马唰的一错蹬，董先反手一月牙铲，只听到咔嚓一声，就把牛皋的头盔给削下去了。就一个照面，牛皋就败了，牛皋拨马就跑，他再也不回来了。可把董先气坏了，方才他在山下大喊大叫，就一个照面就撩了，那我哪能放你呀、啊？牛皋，站住！我看你往哪里跑！董先拍马就追，一口气追出四五里地。董先带着战马看看牛皋，心的话，跑就跑了吧，转身回山。董先都走了，牛皋还不知道呢，战马如飞。他自己马的威武铃哗啷哗啷直响，他以为董先在后边追呢，没命的飞奔，一口气撩出二十多里路，这才想起来回头看看，一看没有董先，勒住了战马。哎呀我的娘啊，好悬了，哎，都怪我不听师权的话，险些丧命，我得歇会儿。牛皋下了马，刚要坐下，哎，就看前面来了十多个人。最前边的是一匹昏红马，马上坐一个小公子，年纪也就在十四五岁，头戴虎头三叉金盔，二龙多珠墨萼，前发齐眉，后发遮肩盖梗，面如满月，只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鼓鼻子鼓脸的。身穿大红团花战袍，软金带纱腰，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。在他后边十四五个人，全是穿青挂皂，家人打扮，每人手里都有兵刃，正和牛皋走个对面。牛皋想，这个小公子必是富家的子弟，带着家人出来行为打猎，消闲解闷。再往前走就是九宫山了，要是碰见董仙，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？这小孩长得挺带人缘的，我做点好事告诉他一声。牛皋这人挺热心肠，冲着小孩喊，哎，小公子别往前走了，快回来吧。那个小孩听见了喊声，带住了战马，咦，他看了看牛皋，是员武将，身上有甲胄，可就是没头盔。他打马来到牛皋的跟前，将军，你是喊我吗？
啊，小公子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
这小孩沉吟了一下，啊，我是从家来的。
那好，你从家来的，还回家去吧，别往前去了。
小孩皱皱眉，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我告诉你，前面有座九宫山，山上有贼，十分的厉害，你要过去碰上他，岂不是白白送命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一声，快走吧。
小公子听了这话倒乐了，将军，你怎么知道前面有强盗啊？
实不相瞒，我刚才和他们打了一仗，没打过那个山贼，败到此地。
哦，打了败仗了。将军贵姓大名，为何和山贼动起手来呢？
哼，我叫牛皋，是岳元帅帐前调遣，我的粮草车路过九宫山，被山上的强盗抢去，我到山下要粮，山上的强盗铁面天王董仙果然武艺高强，杀他不过，把我头盔砍坏了，才败到这块儿。
哦，小公子听这话一抱拳，哎呀，牛将军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见面，三生有幸啊。
哟，牛皋一想，呵呵，这小孩还能来两句呢。别客气别客气，都打了败仗了，还有什么名啊？
小孩一回身，来呀，取我的铠甲来。家人答应一声，取过包袱打开，公子下马，顶盔挂甲，罩袍书带，系甲蓝裙。牛皋再看小公子，头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家将抬过一杆，
虎头赞金枪。小公子翻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，推鞍不去，翻鞍不回，翻鞍认证上了战马，把大枪扑棱在掌中一抖。牛将军头前带路，我去会会这个山贼。牛皋暗数大拇哥呀，好一员猛将啊，别看人不大，百步的威风，万丈的煞气，这杆大枪枪杆比一般人使枪的枪杆全粗，看样子还需有些本领。小公子你要干什么？牛将军你给我带道，带我抓住贼寇，把你的粮草车要回来。牛皋乐了，小将军你姓什么叫什么呢？你不用问我了，我去会会那山贼，若是赢了我就告诉你的名姓，若是取不了胜你就不必问了，走吧。牛皋看你有帮忙的挺高兴，不过是个小孩啊，这要是有个好歹的我多缺德呀。小娃娃你哪能是贼寇的对手呢，回家去吧。小孩不乐意了，牛将军你怎么小瞧人呢？哎，不是我小瞧，我看你太小了。牛将军你这话就不对了，人不论大小，马不论高低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竹竿子倒高，节节是空，金刚钻倒小，可能钻瓷器。我听说那岳元帅13岁在黄县就独占鳌头，我比当年的岳飞还大2岁呢，我怎么小呢？牛皋一听，哎，行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我是怕你有个好歹的，岂不是坑了你的父母吗？你掂量掂量，能行不能行？哎，牛将军，你瞧热闹吧，头前带路。牛皋不敢去呀，没见着人家大人把个孩子领到战场上，有个马高凳短的，对不起人呢。再说我要回去，总先也不能饶我呀，所以他不敢动地方。旁边的家将说话了，牛将军，咱早就听说过你是岳飞的师弟，又是磕头的把兄弟，那岳飞一出事，枪挑小梁王，退金兵，大战八盘山，打死金牙虎银牙虎，青龙山大白口袋阵800挫10万，爱华山大战金乌珠，名扬天下，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可你的胆子怎么那么小呢？叫你带路你就去吧，出事也不怪你呀。牛皋说，我有什么怕的，走就走，走。牛皋在前，众人在后，马上加鞭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九宫山下。李远就听见了喊杀阵阵，再看半山坡上两军对垒，也不知道哪是哪的。等到近前，牛皋看清楚了，山上的人马是九宫山的喽啰兵，山下的兵丁也是青色绢帕罩头，浑身穿青挂皂，前胸号坎上斗大的勇字，也是喽兵。对前几员大将牛皋不认识，他再往旁边看了看，看清楚了，旁边站着施权和孟邦杰。牛皋明白了，这是孟邦杰从卧牛山请的人给我们帮忙。再看两军阵的当中，董先和一员银盔银甲的将官打起来。牛皋看明白了，冲着施权喊，贤弟我回来喽。施权扭头一看牛皋，心的话，谢天谢地，二哥耶，我正担心你有个好歹呢。哟，身后还跟了十几个人，这是哪里啊？二哥，这几位英雄是哪来的？牛皋就把半路上遇见小将军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兄弟啊，这些人马是孟贤弟请来的吗？对，刚才大寨主岳真劝董先投降，董先死也不降，所以两人伸手不分上下。我看那意思，岳真赢不了董先。两人正说话呢，小孩过来了，施将军、牛将军，我上去会会这个铁面天王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那好啊。哎，岳贤弟请归回本队。岳真听着有人喊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 拨马回归本队。那个小孩一马当先冲到两军阵，拦住了董先的马头。哎，你可是董先吗？董先一看来的是个小孩，说话还奶光子味呢，手中的枪可有分量。小娃娃，你上来干什么？
揍你来了。
我看你这个样也像条好汉呢，为啥占山当贼呢？
下马投降，饶而不死，不然小爷要踏平高山。
董先一听可气坏了，小娃娃，你好大的口气，你有何本领？看铲！一晃虎头月牙铲奔小孩前胸铲来。小孩并不着急，把大枪一顺，来个怀中抱月，咔汤给磕出去。董先暗暗吃惊，这个小孩力量不比我小啊，看来人不论大小，我得多加小心。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了一起，站了有十几个回合，再看小孩的大枪啪啪啪啪施展开了，好像金龙绞尾怪蟒翻身一样，把董先就围在了当中。董先就觉得前后左右到处是枪尖，那董先只有招架之力，并无还手之功，汗就下来了。心中暗想，不行啊，再打我要败，我走吧。想着这，虚晃一招，拨马往山上便跑。小孩催马就追，一直来到了半山坡。董先冲着上边高喊：“贤弟，快来助阵！”话音刚落，从山上冲下四匹战马，马跑如飞，马上四员大将让过董先，拦住了小孩的去路。这四个人各摆兵刃，刚要伸手，等小孩到了近前，四个人就愣住了。啊，少爷，是你！四位寨主嘡啷扔了兵刃，甩凳下了马，跪在小孩的眼前磕头，这才演出一段群雄际会，藕塘关解围。